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很高兴您能和我们一起分析本周的重要财报。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需要和大家分享。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星巴克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这份成绩单相当亮眼。Jordan， 欢迎你。
谢谢 Alex， 很高兴在这里。说实话，星巴克这份财报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了连续第四个季度的正向同店销售增长，这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并不常见。
完全同意。让我们先看数字。星巴克 Q3 的总收入是93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了 1%， 但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中国业务向合资企业结构的过渡。更重要的是，全球同店销售增长达到了 7.9%， 这真的很强劲。
是的，而且他们的利润率表现也很出色。营业利润率扩大了430个基点，达到 14.4%，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季度的利润率增长。每股收益更是同比增长了 70%， 达到 0.85 美元。作为一个分析师，我想说这种增长质量确实很高。
对，因为这不仅仅是通过定价驱动的。如果我们看他们的数据，美国的同店销售增长 7.9%，其中交易量增长了 4.2%， 平均票价增长了 3.6%。 这说明他们既吸引了更多客户，也在现有客户身上获得了更多收入。
这让我想到他们的回归星巴克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绿围裙服务。他们在去年8月推出了这个运营框架，现在看起来真的起效了。据他们说，北美2/3的门店现在达到了4级或更高的评分，比去年同期提高了超过40个百分点。
确实，而且我很感兴趣的是，他们用一个叫 GROW 的简化报告系统来衡量店铺表现。这种基层的运营改进正在推动整个业务向前发展。还有另一个数字值得关注，他们现在的食品供应率接近 99%， 比一年前提高了大约10个百分点。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细节，他们的店长留存率提高了，北美连续工作2年以上的店长比例同比提高了7个百分点。这很重要，因为他们明确提到店长的稳定性与店铺表现高度相关。这说明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业务基础。
非常好的观察。现在让我们讨论星巴克奖励计划。他们刚推出了一个新的奖励项目，现在已经有3580万的90天活跃会员。要知道，这个项目才推出4个月。
是的，而且从参与度来看，这个项目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提到，会员们已经开始升级会员等级，从绿卡升到金卡，从金卡升到黑卡。这表明粘性很强。还有一个巧妙的营销活动叫自由修改周一。如果会员在这一天尝试新的定制饮品，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重新订购，转化率达到了1/3。
这真的是建立习惯的最佳案例。他们还推出了限时产品，比如 S. Morris 咖啡系列，特别受 Gen Z 客户欢迎，是他们过去几年最强的夏季咖啡新品发布。而 Refreshers 平台也在美国实现了2位数的同比收入增长。
对， Refreshers真的是个亮点。CEO Brian Nicol 在 Q 与 A 环节中提到，他们甚至在计划推出气泡型的 Refreshers， 称之为 Spritzers。他们在几个测试市场中进行测试，这表明他们继续在创新这个成功的平台。
这让我想到他们关于日间时段的战略。他们想赢得早晨，创造下午。根据他们的分析，早晨仍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下午时段的增长机会也很大。他们提到食品附加率创造了 Q3 记录，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下午的销售增长驱动。
这是个长期的增长机制。他们的数字菜单板现在已经出现在 80% 至 90% 的门店中， 他们用它来按时段展示不同的菜单，这有助于宣传适合下午的饮品，比如无咖啡因的 Refreshers。
让我们也谈谈他们的国际业务。他们在中国实施了新的合资企业结构，这改变了他们的报告方式。现在大约 90% 的国际业务都是通过许可模式运营的。国际公司运营的同店销售增长了 5.7%， 这是他们第六个连续季度的正向同步系统增长。
中国业务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长期机会。他们相信这个合资企业有能力恢复可持续增长，并最终在中国开设多达20000家门店。这是个大胆的目标，但从他们目前的轨迹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店铺翻新。他们已经完成了1000多家门店的翻新，这是他们2026年底的目标。而且翻新成功的数据很有说服力，他们看到所有门店形态、所有日间时段、所有客户群体的交易量都增加了。翻新还强化了品牌效应，
而且翻新成本控制得很好，平均成本只有15万美元。他们计划加快步伐，2026年底完成至少1500家翻新，2027年进一步加速。这表明他们对这项投资的回报率非常有信心。
基于这些强劲的表现，星巴克提高了他们的全年指导。他们预计美国 Q4 的同店销售增长至少为 6.5%， 这意味着全年美国同店销售增长将略高于 6%， 全球增长接近 6%。
他们还将全年综合营业利润率指导提高到 11% 以上，全年每股收益指导也提高到 2.5 美元到 2.65 美元之间，这是向盈利复苏迈出的重要一步。
对投资者来说，这份财报显示了什么呢？首先，回归星巴克计划正在奏效。这不仅仅是关于销售数字，而是关于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
第二，他们正在有效地平衡增长和盈利。随着销售增长，更多的收入在流向底线。他们的成本控制工作正在显示成果， G&A 支出下降了约 20%。而他们正在按计划推进2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计划。
第三，他们的运营改进，从绿围裙服务到改善的供应链，正在创造竞争优势。当其他竞争对手也推出类似的产品，如 Refreshers 时，星巴克作为品类领导者仍在扩大市场份额。
最后，他们的战略多样化也显示出了成效。Starbucks Rewards 计划增加粘性，国际许可模式提供了资本轻松的增长，翻新项目改善了客户体验和品牌认知。
话虽如此，投资者也应该关注一些风险。全球消费者情绪仍然不确定，他们在北美提到可能会关闭一些表现不佳的门店，以及他们正在优化新店开业策略，这意味着短期内新店开业可能会放缓。
而且咖啡商品成本仍然是一个需要监测的因素，尽管他们预计 Q4 和未来会缓解，但如果咖啡价格再次上升，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利润率。
总体而言，星巴克 Q3 财报展示了一个品牌正在重获生机，他们有清晰的战略、强劲的执行以及真实的结果来证明这一点。连续四个季度的正向增长、利润率扩大和改进的客户体验指标都表明这家公司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份财报提供了信心，即星巴克不仅仅是度过了困难时期，而是正在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业务模式。如果他们能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并应对宏观经济挑战，前景看起来相当光明。
好的，在我们结束之前， Jordan 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说。
是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进行自己的研究。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和我一起的是 Jordan。 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请留下评论、点赞和订阅。下次再见。